现在天父，我们真的是恭敬来到你面前。我们今天看到虽然人不多，主啊，我们还是愿意你来感动我们，让我们的让你的作为能够彰显在我们中间。真的是让我们看到你这你是这样的恩待这些以色列人，虽然他们背离，你也把他们决心把他们领出埃及。主啊，也求你在这个困难的时间，你也像恩待以色列人一样恩待你们，恩待我们大家，让我们真的是诚心的向你呼求的时候，你就来能够赐下你的恩典给我们，来拯救我们。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都交托仰望在主的手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所以今天我们这个课是讲这个预备出埃及，讲以前我们先把上一堂课一些内容大概稍微复习一下。我们讲到上一节，我们就讲到了预备神是怎样预备摩西来带领这些以色列人出埃及，讲到摩西他的头80年，他的第一个40年摩西是什么？神保守他，拯救他，然后让他在埃及皇宫里长大，也让他学了很多的知识，但是那时候摩西他有信心能够带领以色列人，他靠自己，但是他是靠自己的肉体认为我能。那时候，但是神在摩西的头40年觉得他可以的时候，神没有去呼召他，但是在后40年，当摩西觉得自己不能，认识到自己的肉体不能的时候，神来呼召他出来。那时候摩西，我们看到他有，当神呼召他的时候，他有很多的这个挣扎，就是说推辞哈。我们也觉得，哎，怎么这个摩西怎么是这样的？就是觉得好像不够有信心哈。实际上，我们就是看到这个，我们有时候认识到这个自信和这个信心，就 confident 和这个 faith 的差别啊。觉得我们觉得很自信的时候，未必是对神有信心的时候，因为神要用摩西的时候，并不是靠摩西的肉体。我们在后面看到，摩西带领整个埃及出埃及，或者跟法老征战的时候，神是亲自出手，就是说，摩西只是神利用的一个使用的一个器皿，所以这个器皿一定要就是说要有对神是绝对的顺服、信靠的。摩西他那个牧羊的杖，最后成为神的那个权杖的时候，发出的那个大的那个能力的时候，如果没有这个信靠顺服的话，是很危险。所以这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摩西神用了40年的时间来让摩西锻炼，成为就是说，我们看上去好像他是个很不自信的人，非常没有自信，觉得他不行。但是神这时候就用他，觉得他可以。所以但是他神用我们，不是靠自己的能力，就是靠这个神亲自来带领。这是我们看到这个摩西的这个前面80年的时间哈。这后面40年的时间，我们后面就会讲到他神顺服神那个摩西顺服神的这个呼召出来时候，他的后40年的改变。这是我们后面讲到今天，但这个还有一段，就是说有一个难点哈，就是讲到4章的时候，4章最后快结尾，摩西顺服神的呼召出来的时候，他做了一件什么事？他首先他说，他先去跟他的岳父4章18节就说，于是摩西回到他岳父耶特罗那里，对他说，求你容我回去见我在埃及的弟兄，看他们在不在。耶特罗对摩西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去吧。耶和华就在米甸对摩西说，你要回埃及去，因为寻索你命的人都死了。所以就是说过了40年以后，就当时想要杀摩西的人都死了。然后后面一段经文就是到了这个4章22节，就说，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我对你说过，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你还是不肯容他去，看哪，我要杀你的长子。就是讲到 这时候神就跟摩西说，他要做的事情就是说，第一，他要让以色列人来侍奉他，因为以色列人是他的儿子，而是他的长子，这是圣经里第一次说到这个长子哈。然后到了第24节的时候，就说摩西在路上住宿的地方，耶和华遇见他，想要杀他。希伯拉就拿一块火石割下他儿子的羊皮，丢在摩西脚前，说：“你真是我的血狼了。”这样耶和华才放了他。希伯拉说：“理应割礼就是血狼了。”所以这段经文是非常让很多人有点困惑的，就是说，前面好像中间少了点什么，就突然就跳到这里，说是怎么会神要杀摩西？就好像从这个中文圣经我们看到，这个语法来说，摩西在路上，然后耶和华遇见他想杀他，这个好像是神要杀摩西，就是说好像很突兀的，就是说要杀摩西。然后又看到希伯拉就是摩西的妻子跟他儿子行了割礼，怎么就是按以色列的律法来说应该是由父亲行割礼，为什么要由这母亲就是行了割礼，然后丢在摩西的脚前，然后他又说我是我的血狼，这些都挺让人困惑，就是说不知道这段经文为什么是这样哈。然后我也查了一下，就是说这个他有很多说法，就是说我们按中文圣经的语法来看，这个他应该是指摩西，就耶和华遇见他要想杀摩西，因为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摩西好像没有行割礼，所以耶和华要杀他，然后或者是摩西没有给他儿子行割礼，然后这个他妻子就给他儿子行了割礼，然后神才放了他。但就是说一般来讲，就按以色列的律法来讲，行割礼是在出生后8天就要行割礼，按创世纪神跟亚伯拉罕立的约。所以摩西他的家里是近前的这个利未人的话，他在家3个月以后才把他父母才把他放到那个外面去，给这个法老的女儿救过来，所以他应该是行过割礼。所以我们看这个原文圣经呢，就是讲 and it came to pass by the way in the inn that the Lord met him and sought to kill him。 这个 him 就是说他没有讲到提到摩西，就是讲 him。 所以这个从我的角度来看，我觉得这个 him 就是有一种说法，就是这个 him 是指摩西的儿子，就是神遇到摩西的儿子的时候，他要杀摩西的长子。摩西的长子叫哥顺哈，是这个是摩西的长子，但是按这个摩西这个长子哥顺是在米甸出生的，他妻子呢也是米甸人，所以摩西没有给他长子行割礼，因为当时摩西按我们的角度来讲，摩西是入罪的，就是说你看他最后离开这个米甸去埃及的时候，他首先要跟这个摩西的老丈人约特罗辞行，就是说允许我去。所以一般来讲，就是说摩西在家里是没有这个说话的，相对来讲说话的就是你是个入罪的，就是说你他的说话的权利，就是第一他没有这个很大的这个权柄在家里，而且他摩西我们看摩西放羊的时候，他放的是叶特罗的羊，他也没有财产权，就是说放的是他老丈人的羊。所以就是说他儿子行割礼这个事情，在米甸人当时，在这个当时的风俗，以色列人是出生后8天要行割礼，但是在米甸人的风俗来讲，就是说一般是要结婚以前新郎行割礼，行割礼是在这个男子长快要结婚前，是由这个岳父给他行割礼，所以这是米甸人的风俗，所以他儿子按照米甸人的风俗就没有行割礼。这时候这个神就是要杀他的长子，为什么？就是说这是我们就回头看那创世纪说，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他当时这个神跟亚伯拉罕就是立约就讲了，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 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生下来第八天日都要受割礼。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的肉体上，做永远的约。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他背了我的约。所以神说，前面我们从上下文也看出，前面就是说神说他要杀那些你看了，我要杀你的长子，他杀法老的长子，当时就是这样讲。所以这个因为法老这个埃及人是在这个约之外，是不受割礼的。所以这个当时摩西如果不给他儿子行割礼的话，这个按照神的旨意就是说也是一样要被惩罚的。所以这时候他的妻子就希伯拉就出来赶紧给他儿子行了割礼，然后神就，但是这个就像这个创世纪十七章讲的，就是说十七章十三节讲，你家里生的和你银子买都必须受割礼，这样你的约就立在你的肉体上。虽然他儿子有一半是米甸人，一半是以色列人，算是这样，但是如果他受了割礼，按以色列的律法来讲，你就是以色列人，就是可以在神的约里面。所以他希伯拉给他儿子就是说行了割礼，然后说丢在摩西脚下，说你真是我的血狼，这样耶和华他放了他，你割礼就是血狼了。血狼就是说当时因为就是说你在这个新郎，血狼就是说在因为按米甸的风俗，他是新郎才行割礼，就行了割礼以后他叫血狼，就是他新郎，就是说你已经是等于好像是说你已经就是结婚以前的新郎了，行了割礼，所以他是这样的一个说法。所以这个按这个犹太人的理解，也是这个耶和华要杀的是摩西的长子，而不是摩西本人。所以这个是个跟大家解释一下。最后就是说，所以今天我们就看到这个要讲的就是预备出埃及，就是摩西遵循神的这个指令，就是说去见法老，怎么去在这之前我们四章也最后也讲了，摩西和亚伦，摩西首先见了他的哥哥亚伦，那是摩西八十岁，他哥哥亚伦八十三岁，然后他们就四章二十九节说，摩西亚伦就去召聚以色列的众长老，亚伦将耶和华对摩西说的一切话述说了一遍，又在百姓面前行了那些神迹，就是什么神迹，就是杖变成蛇，或者那个大麻风被医治，让他们知道这个他们是神神差遣来的，所以百姓就信了。以色列人听见耶和华眷顾他们，监察他们的困苦，就低头下拜。所以看到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很在这个困苦中，神终于来拯救他们的，他们呼求的时候，神听他们的祷告就来救他们，所以他们就低头下拜。好，下面我们看这个第五章，紧接着就第五章是这个摩西去见了法老哈。第五章说，后来摩西亚伦去对法老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容我们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法老说，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呢？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人去。他们说，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求你容我们去走三天的路程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免得他用瘟疫刀兵攻击我们。埃及王对他们说，摩西亚伦，你们为什么叫百姓旷工呢？你们去担你们的担子吧。又说，看哪，这地的以色列人如今众多，你们竟叫他们歇下担子。当天法老就嘱咐督工和官长说，你们不可照常把草给百姓做砖，叫他们自己去捡草，他们素常做砖的数目你们仍旧向他们要，一点不可减少，因为他们是懒惰的。所以呼求说，容我们去祭祀我们的神，你们要把这更重的功夫加在他们这些人身上，叫他们劳碌，不听虚谎的言语。所以法老就是说，首先法老根本就不在乎，他说我不认识神，这耶和华是谁我也不认识他，所以你们现在想叫这以色列人这个懒惰不做工是不可以的。所以不但 法老不但不就是说答应摩西的要求，答应摩西的那个请求，还就是说更加苦待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做奴隶的时候，他们做的工其中一个就是做了个砖，用了泥和那些草和在一起做砖，就是做砖的时候他让这些泥巴就是说很容易连接在一起的时候，他加草让它能更容易，就是说不容易散开。然后而且这个砖也变得很轻，所以这个草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法老就干了一件事情，就说不给他们草，让他们自己去找。所以这些以色列人就花了很多时间，但是你们的这个定额还一定要有，一天多少块砖，一天100块砖或者50块砖，你一天不能少，就是说你们要去自己去找草，要去割草，要去弄，然后呢定额一点都不能少。这个5:12说，于是百姓就散在埃及遍地，捡穗棘当作草，捡这些穗的麦子是当草。督工的就催着说，你们一天当完一天的工，与先前一样。所以就法老就是责打他所派的以色列，打打他所派以色列人的长官长，说你们今天为什么不把，就是因为以色列要去找草，要去花很多时间，所以他们可能完不成定额的时候，法老就要责打他们，这个督工那些法老的督工就要责打他们。所以这些以色列人官长就跑来哀求法老说，为什么这样待你的仆人。就以色列人，你看他们的官长他没有去向神求，这是他向法老求，这是就看出来哈，就是他们法老是怎么对他们的。法老说，你们是懒惰的，容我们去祭司所以但法老说你们是懒惰，所以说容我们去祭司耶和华，现在你们去做工吧，草是不给你们的，砖却要如数交纳。所以这个他们就像这个摩西，就然后他法老就是这样子讲，他们你们是懒惰的，说草不给你们，但是事情还是要做，你们祭司耶和华不管你们，这是你们的事情。所以这个以色列人的官长就知道这个遭遇祸患了，实际上说就知道他遭遇祸患，他们就离开了法老，去见了摩西，正好摩西亚伦站在对面，就向他们说，愿耶和华监察你们，施行判断，你们使我们在法老和他臣仆面前有了臭名，把刀递在他们手中杀我们。就是说以色列人就向摩西抱怨了，然后摩西做了什么事情呢？摩西就回到耶和华那里说，主啊，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呢？为什么打发我去呢？自从我去见法老奉你的名说话，你就苦待这百姓，你一点也没有拯救他们。所以摩西这时候就是说他的跟他的想象也不一样，他遵从神的话去做这个事情，向法老请求的时候，结果没有第一次遭受挫折，就是说并没有很顺利哈。但是这个我们看下面神是怎么做这个事情。神做了，就神就是首先他神重申旧约，重申这个前约，就是说耶和华对摩西说，现在你必看见我向法老所行的事，是他因我大能的手容以色列人去，就是说，然后6:2说，神晓谕摩西说，我是耶和华。所以这个他又是强调了这一点，就是说我是耶和华，就是好像就是说强调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你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再重申他的这个重申，就是说耶和华，就是告诉人，他就重申他我是耶和华的时候，不是为了告诉人他的名字，而是为了重申他的约，让那百姓知道什么是耶和华。耶和华就是那自由拥有，能够带他们救赎他们的。所以这是神跟这个对摩西的回答。摩西然后后面一段呢，就是说又他说，我6:8说，我岂是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那地，我要把你们领进去，将那地赐给你们为业，我是耶和华。 他一直强调这个他们跟神跟亚伯拉罕立的约，神是守约的，是信实的。所以你要进去对埃及法老说要容以色列人出那地，所以摩西在耶和华面前说，以色列人尚且不听我的话，法老怎肯听我这拙口笨舌的人呢？所以摩西就跟神提了个问题，就是说他们连那个以色列人尚且不听我的话，就是以色列本族的人都不，所以摩西他这个四十年前他被这个以色列人这个抛弃，就是说不让他不听他的话的时候，那件事对他打击很大，对他那个自信心啊，现在还是有很多这种挣扎在里面。就是说以色列人都不听我的，法老怎么可能听我的呢？他跟这个神就是问这个问题，然后神回答他什么？神没有回答，神就耶和华吩咐摩西亚伦往以色列人和埃及往法老那去，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所以这个神没有回答，因为这个事情就是说并不是靠摩西的这个伶牙俐齿就可以做的，这个神要靠他的大能去做这件事情。所以下面接下来就讲到从六章这个十四节开始，后面有好几章好几节，就是讲到了这个以色列众族长的这个家谱，也提到了个，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很多记到家谱的地方，这个地方也是记到了摩西以色列的那些众长子的众族长的名字哈。然后这个家谱是不全的，就是说他做那个他只是把这个有十二个长子，这个雅各有十二个长子，十二个儿子，这个地方只提到三个，前面三个，所以只提到以色列长子记在下面，以色列长子流便，讲到流便的儿子，西缅的儿子，利未的儿子，然后这个就讲了前三个，然后就开始往下讲，就提到了这个格顺，看到利格就开始讲到利未，就开始从利未这个下面又开始讲下去，提到了这个摩西，提到了这个亚伦的家庭。所以这几节经文主要是把这个家谱列出来，就是要告诉这个以色列人，这些摩西他是亚伯拉罕的传承下来的，所以他是有这个使命的，他并不是一个外族的人，就是强调这一点。然后第六章说第六章最后就是说，然后神就命令摩西再向法老提出请求，这是第六章的内容，就是神说你再去提。然后后面几章就是讲到了有名的，就是说实在就是因为法老不听这个神的话，神就降灾给他们。所以第七章这个地方还有，就前面在降灾以前，神就是说这个第七章的内容就是说，神向这个神让这个亚伦在法老面前行神迹，把那个杖丢在地上变成蛇，然后这个蛇是象征，在埃及这个蛇是象征一个权力哈，你看这个照片就是埃及的王冠上它都有一个蛇的头像，所以这个当这个亚伦把这个杖变成蛇的时候，然后埃及他们就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就是法老说法老手下的那些巫就像术士哈巫师那些，他们也做同样的事情，他也可以把杖变成蛇，但是法老这个亚伦的蛇就把法老那个术士他们变的蛇呢就吃掉了，所以但是这个事情就是说，虽然把他这个杖吃掉了，但是法老还是不听，于是法老遭了这个七章十一节说，法老他们丢下杖就变作蛇，但亚伦的杖吞了他们的杖，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从摩西，正如耶和华所说的。 耶和华对摩西说，法老心里固执，不肯容百姓去。明日早晨你出来往水边去，你要在河边迎接他，手里拿着那变过蛇的杖，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打发我来见你，说容我的百姓去，好在旷野侍奉我。所以这个摩西就遵循神的话，第二天就去到了这个说早晨去见这个法老，到河边哈。摩西就去见摩西法老就去见法摩西和亚伦就去见法老，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然后明到水边去，就是说明日早晨，就是说法老可能会到河边去祭祀那个尼罗河，到河边嘛，到水边。所以这个法老尼罗河在埃及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条河，是埃及的这个，就像这像尼罗河治愈埃及，就相当于黄河长江治愈这个中华文明，就是当时的尼罗河这个农业国家，它的文明就是发源于这个尼罗河，这个埃及的这个文明就发源于这个尼罗河，所以他们要去祭祀尼罗河的神。这时候这个神就做了件什么事情，神说就第一章就雪灾，神就耶和华这样说，我要用我的手里的杖击打河中的水，水就变作雪，因此你必须知道我是耶和华。河里的鱼必死，河也要腥臭，埃及人就要厌恶吃这河里的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对亚伦说，把你的杖伸在埃及所有的水以上，就是在他们的江河池塘以上，叫水都变成雪，在埃及遍地，无论在木器中石器中都必有雪。所以这是神对埃及的第一个警告，就是说让他们所针对的这个尼罗河，他们的这个母亲河变成这个雪，所以给他们个警告哈。这是第一灾，一般来讲就是我们看到前面九灾来讲，有一般分成这个有三个为一组，很有意思，它这个三个像个 pattern 一样的，147是一组，258是一组，369一组，每一组它那个这个灾它那个出来的方式都不一样哈，就是第147的灾都以就是每次开头的第一句是明日早晨开始，然后到了结束就是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所以这个这个神的这个七灾都是针对埃及，埃及是这个不信这个耶和华神真神的，他们敬拜很多这个偶像，很多很多假神，所以尼罗河的这个神叫在埃及叫哈比神，是埃及的一个他们敬拜的一个神，是埃及的生命河，埃及就掌管尼罗河的这个河水的泛滥，你泛滥他们就可以有很多的水源可以种这个粮食哈。所以这个神第一灾他就针对的是埃及的这个尼罗河这个哈比神。然后我们看法老的态度，就是说水变成雪以后，法老埃及行法术的也用邪术照样行，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法老转身进宫，不把这事放在心上。这是第一灾，看到这个时候神给法老一个警告，说你们如果不听我的话，这个埃及这个水，这个尼罗河的水就会不好用。所以但他们的百姓就怎么办，他们百姓就这个水就没法喝了，他们就这个河里的鱼死了，河也腥臭了，埃及人不能吃这河里的水，他们就把这些水就是放到这个在水边挖坑，在河边挖地，要得水喝，因为他们不能喝这水里的水。所以这个是，但是即使这样法老也不听，法老心里刚硬，不听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说的。这是第一灾的结果，这是第七章里面的内容哈。然后到了第八章的时候，第八章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每次出来呢，神一直只有一个要求，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 这个这就好像这个神他要把这埃及人从这个围炉之地领出来，要救他们，就像是神要让我们这个从这个脱离这个世界来跟他在一起，来侍奉他的时候，所以你若不肯容他们去，我必使青蛙糟蹋你们四境。这是第二个灾，就是讲到了蛙灾，就是蛙灾是针对这个埃及人所膜拜的，这叫什么女神海奎特，是埃及的，也是埃及的敬拜的一个神，一个假神。所以是他海奎特是负责什么，负责这个丰收之神，叫生育之神，所以这是埃及人所敬拜的一个神。所以但是神就让这个青蛙弄得遍地都是，让他们就是说很就是没办法这个过日子哈。这个这是第二个灾。第二个灾二五八，它这三个灾是一组，所以这一组就是每次都是以你进去见法老开始宣告，然后最后宣告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它都是这样一个 pattern， 就是说你进去见法老跟摩西说，然后最后结束就是说让我的最后结束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然后这个蛙灾，这个法老的态度是什么？行法术的也用他们的邪术照样而行，叫青蛙伤了埃及地，就他们也可以做一些。因为前面两个灾就是说好像那些行法术的也能做哈，然后不知道他们是通过什么一个是这个邪灵或者是这些帮忙，他们也能做行一些法术。然后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请你们求耶和华离开我，使这青蛙离开我和我的民，我就容百姓去祭祀耶和华。然后这个法老就来了缓兵之计，说哎，你就求你就是说让这青蛙离开我们，我就让你们去。结果摩西就求神就让这个青蛙全都死了，就是说离开了这个他们的这个地哈。然后法老见灾祸松缓，就硬着心不肯听他们，正如耶和华说的。所以第二灾法老最后结果也是法老还是硬着心不听他们，不听这个神的话。然后就是第三灾，就是说神说让这个色灾，就是说神让这个杖拿起一个沙子往天上一撒，就变成这个很多这个虱子或者是什么，就是一些虫子，就是这种害虫哈，弄得埃及到处都是。所以他这个灾神针对的是什么？埃及的这个叫做风暴之神，还有这个大地之神，这是埃及的这个两个神，两个神。所以这个色灾，然后这第三灾法老的态度是什么？行法术的也用邪术要伸出狮子来，却是不行。于是在人身上和畜生上都有了狮子，就是说那种可能是那种跳蚤吧，狮子就是跳蚤之类的，弄得身上到处都是，很难受。就是说行法术的对法老说这是神的手段，但是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所以第三灾这个法老态度也是一样，他心里刚硬不肯听。然后就是第四灾，就是蝇灾，就是说神让这个很多苍蝇就是飞到埃及，这个到处这个埃及整个地上都有很多很多苍蝇，很巴着他们。就是说这是第四个灾。这个四灾针对的是什么？是针对埃及的这个一个叫圣甲虫神，叫凯布利，就是一个就是甲虫，就是屎壳郎。就是说你当时就是我们看那个妈咪 return 里面，那个埃及人相信这个神是象征着日出和再生，有复活的这个能力的。所以你看那些埃及人死了做木乃伊的时候，他会把那个甲虫放在那个人的心脏的位置上。所以我们看妈咪 return 以后就出来很多很多那种虫子，就是这种埃及人所拜的一个神。实际上神这个第四灾的蝇灾就是针对他们这个 这个我们中文圣经翻译是苍蝇，但是原文就是没有具体指什么，是成群的，只是讲成群的，这个没有说是具体什么苍蝇、虫子还是甲虫，可能这里指可能是甲虫，或者是流氓，流氓就是一种也是一种飞的虫子，混在一起各种昆虫。所以这是第四灾。第四灾里面就是有一个特点，我们看到神没有吩咐摩西或亚伦伸杖，而是自己直接行神迹。所以有些神，有些看到这些灾里面有很多神迹，就是说有些是要亚伦和摩西去伸杖，或者是做个什么事情，但是第四个灾就没有，直接就出来了。所以这是第四灾。第四灾我们看到法老的态度哈，摩西，法老招了摩西亚伦来说，你们去在这地祭祀你们的神吧。法老说，我容你们去在旷野祭祀耶和华你们的神，只是不要走得很远，求你们为我祈祷。然后这一次法老又硬着心不让他们去，所以他就提了个折中方案，说你们可以祭祀神，但是呢不要走得很远，就是在这附近就可以了。就是他推了一步，就是说你们来还要为我祈祷，就是说在这个法老是不信神的哈，但是他觉得哎有一个神来帮他也挺好，他们信那么多神，你看那么多假神，但是他说哎有个耶和华来帮我也行，所以他还求摩西为他们祈祷。摩西当然不拒绝他，就是说我们要走出旷野，不能在这个附近。所以这一次法老又硬着心不容百姓去。所以这是第四灾。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这个第九章。第九章就是第九章是讲到这个什么神，就是行了另外一个神迹，就是说畜疫，就是说我们看一下这个经文，第九章的经文。摩西神耶和华，第九章第八节说，耶和华吩咐摩西亚伦说，你们取几捧炉灰，摩西要在法老面前向天扬起，这灰要在埃及变作尘土，在人和牲畜身上蹭了起泡的疮，取了摩西就取了炉灰，站在法老面前向天扬起来，就在人和牲畜身上什么起了很多的啊。这是第这不对，这是第五个灾了。这是这是第六第五个灾，就是说第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摩西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若不肯，仍旧强留他们，耶和华手加在你田间的牲畜上，就是在马、驴、骆驼、牛群、羊群身上必有重重的瘟疫。就是这是让这些牲畜得瘟疫哈，就是凡属以色列的人的一样都不会死。所以这是神第一次在行神迹以前给这个给埃及这个法老一个警告，就是说我会做什么事情，我先告诉你，看你听不听，你不听的话就会发生这个事情。但是这个埃及人还是不听，就是所以他这个瘟疫是加在牲畜身上，没有加在人身上哈。所以这是神就是说针对的是埃及的这个一切以这些针对以动物为形象的神。埃及有很多这种以动物为形象的神，有公牛，叫什么阿皮斯神、阿皮斯公牛神，还有什么伊西斯什么公牛，还有母牛，还有各种公羊，都就是埃及的这个敬拜的这些动物，以动物为形象的神，所以象征着这个丰饶和生产力，就是。就这个就是一个图，就是埃及所敬拜的一个公牛的神。所以这是第五个灾。第五个灾结果我们看到法老的态度是什么，法老打发人去看，谁知以色列人的牲畜连一个都没有死，法老的心却是固执，不容百姓去，还是不愿意。我们看到神在这里行了瘟疫，就是说第一次只是针对他的牲畜，还算是就是说对埃及人就是 还是比较手下留情，就是说只是警告你，让这个牲畜得瘟疫。所以但九章十五节说，我若牲畜用瘟疫攻击你和你的百姓，你早就从地上除灭。所以这个神就警告，就说我这个瘟疫只是针对的这个这些牛啊牛啊羊啊，这些就是没有针对人，但是我用牲畜攻击你和你的百姓，你早就从地上灭除了。所以这是神对这个法老的进一步的警告。所以他给了法老悔改的机会，但是法老的心却是固执，不容百姓去，这是法老的态度啊。接下来我们就是第六灾，我们看了就是刚才读了一下，然后第六灾，耶和华吩咐摩西亚伦说，你们取几捧炉灰，摩西要在法老面前向天扬起来，这灰要在埃及全地变作尘土，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起泡的疮，就是这个疮，就是身上长了个疮。这个第六灾是起疮的疱，这个是第六灾，神也有向法老警告，就是说，他说这灰要在这个，要在变成这个疮，然后行法术的在，摩西亚伦取了炉灰站在法老面前，摩西向天扬起来。就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起了泡的疮，行法术的在摩西面前站立不住，因为他们身上和一切埃及人身上都有着疮。所以这些行法术的，即使是行法术的，他们也没办法，就是说能够抵挡得住哈，这个神的力量，所以是无能为力。所以这个灾是针对这个埃及的什么神，他们有掌管医疗的女神叫塞赫麦特，还有掌管健康的女神伊西斯，这都是埃及人敬拜的这些假神，这些神也没办法，就是说，救得了他们，连那些行法术的也不行。所以，但是即使这样，这个行法术的在摩西面前站立不住，因为一样都起了疮。然后这个看到，我们这第一次我们看到，就是说前面有五个灾，神有警告他。神也就是说有摩西也有事先有时跟这个法老去请求，法老都是什么心里刚硬不肯。这个到第六灾的时候，我们看到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听他们，正如耶和华对摩西说。这个大家就是也有很多这个疑惑哈，就是疑问，就是说为什么这个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就是好像是这个有意要去对付他。实际上这个使法老的心刚硬，就是说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说任凭法老，就是你既然不听我的，我就任凭，就像这个新约讲的，就是说任凭你去，邪恶的依旧让他邪恶，是吧？所以这是第一次神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听他们，就任凭法老的心刚硬不听他们。这个然后这个第十五章这个是九章十五节，就说我用伸手用瘟疫攻击你和你的百姓，你早就从地上除灭，其实我叫你存立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你还向我的百姓自高，不容他们去吗？这是神对法老说的，就是说我还是保守你，只是这个瘟疫只是针对了这个牲畜哈，我还没有针对你的百姓和这个，你要是说瘟疫攻击你和你的百姓，早就地上除灭。神是要击打埃及人的目的，并不是要就是要跟他们作对，要惩罚他们。神所有他神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他只是要让地上的人知道我是神，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要知道要让他的名传遍天下。所以这是神对埃及人这个降灾的这个目的哈，这个地方提到。 所以他神使发了光印，他还是不去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就有了第七灾。第七灾是叫什么？暴灾，就是夏天，天上下这个冰雹哈。第七灾，我看是它的经文是摩西，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天伸杖，使埃及遍地的人身上和牲畜身上，并田间各样蔬菜都有冰雹。”这也是这个，然后是摩西向天伸杖，耶和华就打雷下雹，有火闪到地上，耶和华下雹在埃及地上，这时雹与火掺杂，甚是厉害。自从埃及成国以来，遍地没有这样的。在埃及遍地，雹击打了田间所有的人和牲畜，并一切的菜蔬，又打坏田间一切的树木，唯独以色列所住的歌山地没有冰雹。所以这个是，这是他的这是第七灾。讲到这个第七灾，神所针对的是埃及所拜的叫天空女神，叫努特，有空气之神，还有大地之神，就是针对的这些。你看这个图，就是埃及人他们所敬拜的那个神，这个一个图腾哈，就是有天空的神，有大地的神，有空气的神。所以但神就是说，这些神没有一个能救得了他们，这些假神，然后让这个冰雹就是击打这个埃及人。然后这是法老态度是什么？我们看到法老打发人招摩西亚人来，对他们说：这一次我犯了罪，耶和华是公义的，我和我的百姓是邪恶的，这雷轰和冰雹已经够了，请你们求耶和华，我就容你们去，不再留住你们。所以这是这个法老第一次向神认罪了。他这个因为这个冰雹对他们可能打击蛮大，他们这个庄稼什么都给打死了哈，很多这些这个那时麦麻和大麦，就是9:31说，那时麻和大麦都被冰雹打击，因为大麦已经吐穗，麻也开了花，所以基本上他这些欠收，那些大麦已经没办法存在，就是没办法有收成了，只是小麦和粗麦没有被击打，因为还没有长成，所以神还没有让他们就是说绝了他们的粮食啊。所以这个，但是这个埃及法老他已经受不了了，他说这是第一次他向神认了罪，然后就说什么：耶和华是公义的，我和我的百姓是邪恶的，这雷和冰雹已经够了，请你们求耶和华，我就容你们去，不留你们。这是法老第一次承认自己罪和神的公义，然后呢也承诺不再留以色列人，你们去吧。但是我们看到9:34又怎么样？摩西离了法老出城，向耶和华举手祷告，雷和雹就止住，雨也不再浇在地上。法老见雹与雷止住，就越发犯罪，他和他的臣仆都硬着心。这时候怎么样？不但是法老的心刚硬，他的那些臣仆，他的手下的人也变得很刚硬，所以不容以色列人去，正如耶和华借着摩西所说的。所以这次你看，法老依然刚硬，不让这个以色列人去。这是第七灾，雹灾打击他们的时候，他们的这个态度是这样。然后第十章我们就看到，就是说第十章就是第八灾，蝗灾。蝗灾大家都知道，这个最近好像这个世界上也有这个蝗灾，就是很可怕，就是这个蝗虫飞的到处都是，把这个庄稼全部吃完哈。蝗灾是针对这个俄西里斯神，是掌管阴间的神，也是生育之神和农业之神，所以这个他们的农业，当蝗灾来的时候，基本上他们的庄稼就基本上就不会有剩下任何的这个庄稼了。在空前的蝗灾面前，这个农业之神也没有办法，所以法老就着急了。 然后法老做了件什么事，法老就是于是摩西亚伦被召回来见法老，法老对他们说，你们去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吧，但那要去的是谁呢？法老对他们说，我容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去的时候，耶和华与你们同在吧，你们要谨慎，因为有祸在你们面前，不可都去，你们这壮年人去侍奉耶和华，因为这是你们所求的。于是他们从法老面前被撵出去，法老很又惊又害怕，又这个又生气哈，就是又愤怒，所以他说你们去吧，但是你们就是你们青壮年去，你们壮年人去，把孩子和妇孺留下来。这是这个法老的这个第二个要求，一个折中方案，就是说可以你们去，但是呢你们让这个让青年人壮年人去，孩子和女人留下来。于是这个法老急忙召了摩西亚人来说，我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又得罪了你们，现在求你只是这一次饶恕我的罪，求耶和华你们的神使我脱离这一次的死亡。所以这时候这个第一次他愿意，就是说让这些孩子去，但是这个蝗灾来了以后，这个然后这个第八灾可都被，这也是神提前预告了，但是他不听，然后遭了这个蝗灾以后，他就说啊，我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得罪了你们，现在求你只有这一次饶恕我的罪，求耶和华你们的神使我脱离这一次的死亡。于是摩西就离开法老去求耶和华，耶和华转了极大的西风，把蝗虫刮起吹入红海，在埃及的四境连一个也没有留下。这时候神就饶恕了他，就是说把这个蝗灾给吹走，但是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人去。所以这又是一次任凭法老刚硬，他继续刚硬。一旦这个蝗灾退去以后，他又反悔，又不干。所以这是第八灾。到最后，这个耶和华对摩西说，第九灾是叫黑暗之灾。这时候我们十章二十一节就，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天伸杖，使埃及地黑暗，这黑暗似乎摸得着。摩西向天伸杖，埃及地就乌黑了三天。这是黑暗之灾，是这个针对的是埃及的这个最高神，叫阿蒙拉神，被称为众神之王。所以埃及法老被称为这个他的这个阿蒙拉神的之子哈。这个是太阳神，这个阿蒙拉神是什么神？是最高的神，是埃及的太阳神。法老自称为拉神之子，所以现在这个拉神让这个太阳也不发光，都给遮住了，所以就是表明他们是崇拜的太阳神，在真神面前也没有办法，无能为力哈。所以这个黑暗之灾，这个灾来了以后，就是说也是。对他们来讲，当时埃及那个地方有沙漠嘛，沙漠经常有沙尘暴，沙尘暴起来的时候也是到处都是天昏地暗。但这个据说这个黑暗之灾是比那个还厉害，因为沙尘暴可以持续50天之久，但是当这个黑暗之灾来的时候，埃及人什么，法老三天之后就去找摩西谈了，就是说这个灾是很大的，是比那个一般的沙尘暴还要厉害。然后这个法老是什么态度？法老就召了摩西来说，你们去侍奉耶和华，只是你们的羊群牛群要留下，你们的妇人孩子可以和你们同去。这时候法老又退了一步，你们的妇人孩子可以跟你们走，但是呢羊群和牛群要留下来。然后但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肯容他们去。就是这个地方就讲第二十六节摩西说，25节摩西说，你要把祭物和祭燔祭牲 翻祭的牲畜交给我们，使我们可以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的百姓也要带去，连遗体也不留下，因为我要从其中取出来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未到那里，还不知道用什么侍奉耶和华。所以摩西就坚决地拒绝了他哈。然后这个法老对摩西说，你离开我去吧，你要小心，不要见我的面，因为我见你的面的那日你必死。所以法老还威胁摩西说，你就走吧，你再也不要见到你，说你见到我的话我一定要杀了你，就是讲出这种话。然后摩西说，你说得好，我必不再见你的面。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摩西从开始的一开始第一章前面就是第一次请求法老的时候，法老去苦待埃及人，摩西就向神抱怨，你看我这个你看你让我去救这些埃及人，最后救这些以色列人，最后他们反而更加被苦待，你何必，你是做的是什么事情。但是经过神的这个9个灾以后哈，9个灾和行了这些神迹以后，摩西到最后变得什么，他的信心被建立起来。到最后他跟法老讲话的时候已经完全就是说很有信心，他不一样，他知道神降这9个灾，第一就是说要让这些埃及人认识耶和华是神，击打他的一些假神，说你的这些假神全都是没有，通通就是说保护不了你们，完全没有用。所以而且这个也让，还有一个我觉得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让摩西的这个信心建立摩西的信心，让他知道这个神的这个大能。所以但我们看了这个，总结一下这个神对这在预备这个出埃及的时候，神对法老的要求是什么？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这是神向法老的要求。那法老的回答是什么？第一次就是把更重的功加在这些人身上，叫他们劳碌，不听虚谎的言语。所以这是法老第一次对神的这个回应哈。然后法老后面到第四灾的时候，法老就提出第一个方案，就是说，哎，我们在这地祭祀吧，就是说，就在不要走远，就在这里。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当我们就是说，让我们就是隐身的，就是说我们。这个埃及象征着这个世界嘛，神要我们离开这个埃及地，离开这个为奴之地，但是这个世界是什么？他要求我们还留在这里，虽然就是既要侍奉马门，就像耶稣讲，既要侍奉马门，又要侍奉神，就是说你要在这个地方，在这个世界，但是你要去侍奉神，所以这个就让这个人还是拴住这些埃及人哈，拴住这些以色列人。所以到后面法老的第二个折中方案是不要走得很远，就是说好，你走也可以，你也可以去敬拜神，但是你时不时的还要回来，就是说不要走很远。所以我们这个想到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就是说，就是你去侍奉神敬拜神的时候不要走很远，你时不时的还要回来一下，心里还要牵挂这个世界。然后第三个就是说法老这个当摩在第八灾之前，法老就提出第三个折中方案，就是什么？要留下以色列人妇人和孩子，这个作为这个人质，是吧？所以这就让我们看到，这个就像主耶稣说的，人的仇敌就是我们的家里的人。神他们是让这个，他想拴住这些家庭，让你这个家庭拴住你，让你不能就是说不能全心全意的侍奉神。他想把这个妇人和孩子留在世界，让你这个青壮年你不可能就全心全意的侍奉神，这是法老的诡计，这个摩西也没有听从他们。然后在第九灾之后，法老又提出了第四个折中方案，就是要留下什么？留下以色列的羊群牛群作为抵押物，就好像是我们今天这些基督徒，我们就是说虽然侍奉神，但是我们还有很多财务啊，还有房子，还有这些工作，就是让你没有办法，就是说全身心的来侍奉神，有很多这种财货这些东西牵绊你啊。这是这个前九个灾法老和这个神的这个对应的九个灾和法老做的事情。 所以我们就最后我们结束，我们就是用约翰一书五章四节，使我们胜了这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就是说就像摩西他最后神的大能告诉他们，这个怎么样让这个神的能力能够胜过这个世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就是针对这个一个疑问，就是说神怎么样让这个法老的心刚硬，就是说神会任凭，如果就是说到最后，我看到最后第九灾的时候，我的心里有点可怜这个法老，真的他到最后已经就是说当人顽梗背离到一个程度的时候，神就任凭你去，你没回头路走。到了第九灾的时候，法老已经没有回头路走，不给你回头的路。所以神前面五灾的时候一直给埃及人，给这个埃及法老，给他们人机会，给他们机会机会机会，一直劝说劝说，到后头我就使你的心刚硬，让你无法回头。就是说当我们就是说被这个世界所吸引犯罪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要警惕，就是说有可能是回不了头的。这时候神会任凭你刚硬，任凭你，就是说，所以我们想到我们人有很多这个人有很多这种不如意，人生在世好像不如意是十到八九。所以实际上如果神，我就在想，如果神让我们这些事情都成就了，其实也蛮可怕。所以我们有很多不如意，就是我们的一些私欲，我们的私心。神是不让我们如意，实际上是对我们的什么，是对我们的怜悯和保守。如果任凭我们去做我们的话，这就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这是我今天对这个，下一章我们就会讲到这个出埃及逾越节和那个逾越节是过逾越节和他们这个过红海，下面就是下一堂课的内容。所以今天课就到这里，我们就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的是从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个过程中，你就让我们看到你对以色列人的带领，也让我们更多的来认识你，知道你的大能，也知道你是怎样的保守这些你的子民。求你也继续保守我们这些来信靠你的人，保守他们也保守这个世界上这些受苦的人，让他们这个能够在这个瘟疫之下能够来更多的信靠你，来祷告你的时候，就求主你垂听，来知道我们的苦情，来整个人真的是能够来拯救我们。那我们也求主保守我们下周一周的平安和健康都交托在主的手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